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孙登，字公和，是吉郡贡县人。没有家属，在郡北山挖了个土洞居住，夏天编草做衣裳，冬天披散头发遮身。喜欢读周易，弹一张弦的琴，见到他的人都觉得亲切快乐。他生性没有愤怒怨恨，有人把他扔进水里，想看他发怒，孙登从水里出来后就大笑。时常在民间游历，经过的人家有时给他衣服食物，他从不推辞，离开时全都丢弃。曾经住在宜阳山，有个烧炭的人看见他，知道他不是寻常人，跟他说话，孙登也不回应。文帝听说了，派阮籍去观察他，见面后跟他说话也不回应。嵇康又跟他交往了三年，问他有什么打算，他始终不回答，嵇康常常叹息。临别时，嵇康说，先生终究没有话要说吗？孙登于是说，你认识火吗？火生来就有光，却不用它的光，结果在于用光。人生来就有才能，却不用它的才能，结果在于用才。所以用光在于得到柴薪，这样才能保持它的光辉。用才在于认识真性，这样才能保全它的寿命。如今你才能多而见识少，很难避免在当今世上的祸患了。你难道没有追求吗？嵇康不能采用他的话，果然遭到非命，于是作忧愤诗说，往昔惭愧于柳下，今日愧对孙登。有人说，孙登因为未尽交替之际，容易产生嫌疑，所以有时沉默，最终不知他的下落。董京，字微辇，不知是哪个郡的人，起初和陇西的纪里一起来到洛阳，披散头发行走，逍遥自在，吟咏诗歌，常常住在白舍中，有时在集市上乞讨，得到残破的丝帛碎絮就缝缀起来遮身，完整的布帛好棉絮就不肯接受，有时被人推搡辱骂，从无怒色。孙楚当时任住作郎，多次到舍中跟他交谈，于是用车载他一起回家，董京不肯坐，孙楚就写信给他，劝他说，如今是尧舜之事，为什么要怀有大道，却使国家迷乱。董京用诗答复说，周道废弃啊，宋生消失，夏政衰败啊，五常混乱，能言善辩的君子观望而离去，满目都是洋洋自得的人，但做只有七人，难道不喜爱天地的化育吗？可悲啊，时事不可参与，只能独处，没有娱乐来使我快乐，清流可以饮用，至道可以参食，为什么忙忙碌碌让自己疲惫孤单？鱼挂在钩上，受困在涧中，鄙陋之人也知道，古代智人将才智藏于灵性，粗袍不能使他温暖，轩冕不能使他荣耀，行动如河流奔腾，静止如河水深潭，鹦鹉能说人话，泗水之滨的石磬众人所玩赏，哪里合乎物情？玄鸟在帷幕上盘旋，却不被害，迟滞远离巢穴，都因欲望而死，看那梁上的鱼徘徊倒尾，犹豫不决，忽然失水，鱼和鸟相互关联，万事而不醒悟，以我看来才明白其中缘故，怎知没有通达之人，深沉静穆也将观察我，皱眉而去。万物都低贱，只有人最贵，行动时觉得九州狭小，近处时觉得环堵之大。几年后逃离去，不知去了哪里，在他睡觉的地方只有一根石竹子和两篇诗，其中一篇说，天道刚健简约，坤体敦厚绵密，茫茫太素，这就是法则技术，末世流弊奔逐，以文采代替质朴，悠悠世间目光，谁知其实质？我将离开这只虚，回归我自然的居室。又说，孔子不遇时，因那麒麟而感伤。麒麟啊，麒麟，为什么不避世以保全真性？夏统，字仲玉，是会稽永兴人，幼年丧父家贫，奉养母亲以孝顺闻名，与兄弟和睦，常常采食谷物寻找食物，星夜出行，夜晚回家，有时到海边拾取蛤蜊来供给生活，很善于谈论。宗族劝他做官，对他说，你清廉爽直，可以担任郡里的纲纪官，与府衙接洽，自然会显达，为什么甘愿在山林受苦，在海边耗尽一生呢？夏统勃然变色说，诸位对待我竟到了这种地步，假使我生在太平时代，当与袁凯等人平易出世隐退，遇到浊世就想着和屈原同泥共污，若在盛衰之间，自然当与长举， 结逆一起耕作，哪有屈身维新在郡府之间的道理？听了你们的话，不觉寒毛竖起，冷汗四流，脸色红得像丹，心热如炭，舌头收缩，嘴巴张开，两耳堵塞。说话的人非常惭愧。夏统从此就不再与宗族相见。适逢母亲患病，夏统侍奉医药，宗亲因此得以见到他。他的堂叔父夏敬宁祭祀祖先，迎接女巫张丹、陈珠二人都有国色，服装庄重华丽，善于歌舞，又能隐形逆影。初夜时分，撞钟击鼓，剑砸丝竹乐，张丹、陈珠就拔刀破蛇，吞刀吐火，云雾昏暗，闪电般的光彩发出。夏统的众堂兄弟想去观看，但顾虑夏统，于是一起欺骗他说堂叔父近来疾病痊愈，全家以为是喜庆，想借着祭祀一起去祝贺，你可以同行吗？夏统听从了。进门后忽然看见张丹、陈珠在庭院中轻步回舞，灵弹鬼笑，飞处挑盘，筹作偏翻。夏统惊愕地跑开，不从门走，破篱笆直接出去，回来责备众人说从前淫乱的风俗兴起，魏文公为此悲叹，红泥之气出现，君子尚且不敢指斥。季桓子接纳其女，孔子驱车而退。子路见到夏楠，愤慨激昂，我常常恨不能砍断书相的头，挖了华府的眼。为什么诸位迎接这些妖物，夜里与他们游戏，放纵傲慢之情，施行奢侈淫乱之行，扰乱男女之礼，破坏贞洁高尚之节，这是为什么？于是躲到床上，披头散发躺下，不再说话。众亲族局促不安，立即遣走张丹、陈珠，各自散去。后来他母亲病重，于是到洛阳买药。恰逢三月上四节，洛阳王宫以下的人都到了浮桥，侍女拥挤，车服照亮道路。夏统当时在船上晒所买的药，诸多贵人车辆像云一样来，夏统都不看他们。太尉贾充觉得奇怪，就问他，夏统起初不回答，再问才慢慢回答说会稽下重雨。贾充派人问他的土地风俗，夏统说那里的人循循有礼，还有大禹的遗风、大伯的义让、严尊的志向、皇宫的高洁。又问你住在海边，很能随水戏耍吗？回答说可以。夏统就掌舵正鲁，盘旋于中流，起初坐姿愉悦，后来坐扑于影，飞一手多兽尾，三次夺过长梢，而船直冲过去。于是风波震动，云雾昏暗，不久有八九条白鱼跳入船中，观看的人都惊恐。贾充心里尤其觉得奇异，于是靠近船跟他说话，他对答如流，想让他做官，他就低头不回答。贾充又对他说从前尧也唱歌，舜也唱歌，你和别人唱歌如果好，一定回去后应和，说明先圣先哲没有不唱尽兴的，你颇能做你们乡间的曲调吗？夏统说先公先王寄居积山，朝会万国，教化比邦，驾崩而葬，恩泽如云布，圣化犹存，百姓感念歌咏，于是作牧歌。又有孝女曹娥年仅十四，贞顺的德性超过梁宋，她的父亲落江找不到尸体，曹娥仰天哀嚎，中流悲叹，就投水而死，父子丧失，后来一起浮出，国人哀怜她的孝义，为她作《和女之章》。五子虚见吴王，言语不被采纳，被杀害投海，国人痛惜他的忠烈，为他作小海唱，如今想歌唱他们。众人都说好。夏统于是用脚叩击船板，引声喉转，轻击慷慨，大风应声而至，寒水喷天，云雨汇集，叱咤欢呼，雷电在白昼昏暗，巨气长啸，沙尘烟起，王宫以下的人都害怕，停止下来才罢休。众人互相看着说如果不游落水，哪里能见到这个人，听牧歌之声，就仿佛见到了大禹的容貌，听和女之音，不觉涕泪交流，就说薄姬的高行就在眼前，听小海之唱，觉得子虚屈平站在我们左右。贾充想用文武仪仗队来炫耀，希望他来观看，趁机谢绝，于是命令竖起红旗，举帆笑，分与其为队，军武肃然。一会儿鼓吹乱作，胡笳长鸣，车胜分错，纵横驰道，又让妓女之类的人穿着龟鼠炫耀精粹，绕他的船三圈。夏统端坐如故，好像没听见。贾充等人各自散去说 这无儿是木头人实心肠。夏统回到会稽，最终不知下落。朱冲，字巨荣，是南安人。年少时有高尚品行，娴静寡欲，好学而贫困，常常以耕田为生。邻居丢失了小牛，认领了朱冲的小牛回家，后来在树林下找到了小牛，非常惭愧，把小牛还给朱冲，朱冲竟不接受。有牛践踏他的庄稼，朱冲多次拿草料喂牛而没有怨恨之色。牛主人感到惭愧，于是不再做坏事。咸宁四年，诏令补任博士，朱冲称病不应征。不久又下诏说，东宫官署也应当得到品行高尚、敦厚喜好典籍的人，任命朱冲为太子右庶子。朱冲每次听说征书到来，就逃入深山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梁鸿、管宁一流。朱冲居住的地方靠近夷人习俗，羌戎奉他如君王，朱冲也用礼让来教诲，乡里被感化，路不拾遗，村里没有凶恶之人，毒虫猛兽都不危害。最后寿终正寝。范灿，字成明，是陈留外黄人，汉朝来武长范丹的孙子。范灿高亮真正，有范丹的风范，而博学强记，学问都可为师，远近请教的人很多，生性不矜持庄重，但见到他的人都肃然起敬。魏时州府交替征辟，他都没有就任。过了很久，才因命任至中，转任别驾，被征辟为太尉院尚书郎，外任征西司马，所任官职都有声誉。等到宣帝辅政，升任武威太守。到郡后，选拔良吏，兴办学校，鼓励农桑。当时戎夷经常侵犯边境，范灿明确设置防备，敌人不敢侵犯，西域交通畅通，没有烽火警报。右郡中土地富实，珍玩堆积，范灿加以减数，平息了奢侈之风。因为母亲年老而罢官，郡地接近敌寇，范灿又作为重镇却离职，朝廷责备他，降职为乐冠县令。不久转任太宰，从事中郎，遭遇母亲丧事，以吉孝著称，扶丧期满，又任太宰中郎。齐王曹芳被废黜，迁到金庸城，范灿穿着丧服拜送，哀痛感动左右。当时景帝辅政，召集群官会议，范灿又不到，朝廷因他的名望宽容了他。范灿又称病，闭门不出，于是特诏任命为侍中，持节出使雍州。范灿于是假装疯癫不说话，睡在车上，脚不沾地。子孙常侍奉左右，遇到昏患大事就秘密咨询他，如果合意则面色不变，不合意则睡卧不安，妻子以此知道他的意思。武帝登基后，太史年间，袁灿的同郡人孙和当时担任太子中庶子，上表举荐袁灿，称赞他品行高洁，长期患病，可以让郡县用车把他送到京城，施加圣恩，赐予医药，如果病愈，一定对政事有益。于是下诏郡县提供医药，又用2000担的俸禄供养他养病，每年都这样做，还加赐100匹帛。儿子乔因为父亲病重，推辞不敢接受，诏令不允许。袁灿在太康六年去世，时年84岁，36年不说话，最终死在他所睡的车上。长子名乔，乔字伯孙。2岁时，祖父袁兴临终时抚摸乔的头说，遗憾不能看到你长大成人，于是把自己用的砚台给了他。到5岁时，祖母把这件事告诉乔，乔便拿着砚台哭泣。9岁时请求学习，在同辈中言语没有轻慢之词。20岁时跟随乐安蒋国民学习，既因刘公荣有识人的眼光，见到乔非常器重他。有人刘彦秋一向有声望，曾对人说，范伯孙气质纯和，思虑周密，我每次想找出他的一点差错，却始终不能。光禄大夫李全曾评论杨雄的才学优于刘向，乔认为刘向编定一代之书，校正群籍的篇章，让杨雄来做这些事本来就不是他的长处，于是写了刘杨优劣论，文章内容很多不记载。乔好学不倦，父亲袁灿装疯不说话，乔与两个弟弟都放弃学业，断绝人际往来，在家侍奉父亲疾病，直到袁灿去世，足不出乡里。司隶校尉刘毅曾在朝廷上直言说，如果范武威的病不是真的重到如此地步，那么他就是伯夷，叔齐在世，如果确实病重，更加是圣主应该怜悯的。他的儿子长久侍奉父亲疾病， 名声品德卓著，却不加任用，身为朝廷惋惜会招来一气贤才的讥讽。元康年间，下诏寻求廉洁谦让、退隐守道的寒门之士，不按资历参与选拔任用。尚书郎王坤于是举荐乔说，乔禀赋道德真纯，操守高洁，儒学精深，内涵文采，安贫乐道，隐居陋巷，单食嫖饮，坚持学业，年长而更加坚定，确实是当今的寒门之士，是激励世俗的清正之人。当时张华兼任司徒，天下所举荐的共有17人，对乔特别发表优渥的评论。右吏部郎希龙也寻求海内隐逸之士，乔在简陋的居所供养父母，直到白头，于是被任命为乐安令。他称病不救，乔共一次被举荐为孝廉，八次被公府举荐，两次被举荐为清白一行，又举荐为韩肃，全都没有应命。当初乔的同乡人在腊月傍晚砍了他家的树，有人告诉了乔，乔假装没听见，同乡人惭愧地归还了树。乔前去开导说，你在节日取柴是想与父母欢愉罢了，为何要惭愧呢？他通晓物情，善于引导，都是如此。外皇令高云感叹说，各位士大夫没有不涉及私利的，而范伯孙恭谨守道，名字未尝在官府出现，世人的高贵特异在今天看到了，大道废弃才有仁义，确实如此。他行为不污秽，被世人感叹佩服到这种地步。在元康八年去世，时年78岁。鲁胜，字叔时，是代郡人，年轻时就有才气操守，担任左助作郎。元康初年升任建康令，到任后著有《正天论》说，在冬至之后立圭表测影，测量日月的轨道，臣考察日月直径只有百里，没有千里，星直径十里，没有百里，于是上表请求交给公卿士人考察讨论，如果臣的话合理，应当改正前代的错误，而端正天地的纲纪，如果没有证据，甘愿受刑而死，以彰显虚妄之罪。事情最终没有得到答复，曾在正月初一忘气，知道将来多事，便称病辞官。中书令张华派儿子劝他再出来做官，两次征召为博士，举荐为中书郎，都不就任。他的著述被世人称赞，遭逢乱世遗失，只有注释墨辨保存下来，其序言说，名是用来区分同义，明确是非，道义的门户，正教的准绳。孔子说，一定要端正名分，名分不正则事情不成。墨子著书作辩经，来确立名的根本。惠施公孙龙继承其学说，以端正分辨名分显扬于世。孟子非议墨子，但他辩说言辞则与墨子相同。荀卿庄周等人都非议诋毁名家，却不能改变他们的理论。名必然有形状，查辨形状不如辨别颜色，所以有兼白之辨。名必然有分明，分明不如有无，所以有有无之辨。是有不是，可有不可，这叫两可。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，这叫变同异。至于完全相同就没有不同，完全相异就没有不异，这叫变同变异。同异产生是非，是非产生吉凶，从一物上辨别而推究天下盛衰，这是名的极致。从邓析到秦朝的名家，世代有篇章书籍，大都很难懂，后学之人不再传授学习，到现在500多年，于是失传。墨辨有上下经经各有说，共4篇，与他的其他篇目联署编排，所以单独保存。现在把说并入经，各自附在相应章节，有疑问的趋而不论。又收集各种杂集，编为行名2篇，简要解释主旨，以等待君子。或许有复兴微小接续断绝的人，也会对此有乐趣吧。董养，字仲道，是陈留郡夷人。太史初年到洛阳，不谋求俸禄荣华。等到杨皇后被废，董养于是游历太学，登堂感叹说，建造这个学堂是为了什么呢？每次阅览国家赦书，谋反大逆都赦免，至于杀害祖父母，父母不赦免，是认为王法所不容。为何公卿们议论文士礼典到了这种地步，天人之礼已经灭绝，大乱就要发生了。于是著无话论来批评。永嘉年间，洛阳城东北不广里地面塌陷，有2只鹅出来，其中灰色的飞走了，白色的不能飞。 董仰听说后感叹说，从前周朝时在敌权会盟就是这个地方。现在有两只鹅，灰色的是胡人的象征，白色的是国家的象征，其中的含义不可尽说啊。回头对谢坤阮福说，易经说知道鸡兆是神庙啊，你们可以深藏不露了。于是与妻子挑担入蜀，不知最终去向。霍元字修明，是燕国广阳人，年轻时就有志气能力，叔父犯法应当处死，霍元入狱诉讼，受尽酷刑，最终免除了叔父的死罪。18岁时观看太学行礼，于是留下学习。贵族子弟听说后看中他，想与他相见，因为他的名声微贱，不想白天去，于是夜里共同去拜访他。父亲的朋友同郡人刘岱将要举荐他，为臣而病重，临终时告诫儿子刘审说，霍元仰慕道义，清净虚无，正式成为奇才，你以后一定要举荐他。后来回到乡里，高阳徐猛一向佩服他的名声，正好担任幽州刺史，将要去拜访他，主簿拦车劝谏不能出界，徐猛叹息遗憾而停止。霍元在山中居住多年，门徒数百人，燕王每月送羊酒。等到刘审担任国大中正，元康年间推举霍元为二品，司徒不批准，刘审于是上表陈述理由，下诏让司徒参议，中书监张华让陈准奏请为上品，诏令许可。元康末年，霍元与王褒等人一起以贤良被征召，多次下诏州郡以礼送行，都不去。后来王俊建越称制图谋篡位，派人询问霍元，霍元不回答，王俊怀恨在心。又有辽东囚徒300多人依山为贼，想劫持霍元为主事，也未实行。当时有歌谣说，天子在何处，竟在豆田中。王俊认为豆是祸，逮捕霍元斩杀，悬首示众。诸生悲伤哭泣，夜里偷尸共同埋葬。远近惊骇，没有不感到冤屈痛惜的。郭启字公伟，是太原晋阳人。年轻时方正耿直，有雅量，博学，擅长五行，作《天文志》《五行传》，注释《谷梁》《经世义》百卷。同乡人王友等人都跟随郭琦学习。武帝想任命郭琦为左助作郎，询问郭琦的族人尚书郭章。郭章一向憎恨郭琦，回答说不认识。武帝说，如果像你说的乌丸人家的儿子能侍奉你，就足以担任郎官了。于是决意任用他。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，又想任用郭琦。郭琦说，我已经是武帝的官吏，不能再做当时的官吏，终身在家。武朝字世明，是武陵汉寿人。年轻时就有雅正的操守，闲居乐道，不涉世事。生性好学，以博士征召，不就任。刺史刘弘举荐武朝为零陵太守，主事者认为不合选官惯例，不批准。尚书郎胡济上奏说，臣认为当今承接丧乱之余，承继百王遗留的弊端，进取的人承国家变故以侥幸，守道的人怀藏宝物以终身，所以使得敦厚褒奖的教化亏损，退让的风气淡薄。考察五朝心游物外，不关心食物，安守清贫，至道日新，年过60而志向没有亏损，确实是江南的奇才，秋元的隐逸老人，不加以提拔，如何劝善？况且以平民身份担任郡守，前汉有先例，应当使他显达，以奖励风气。奏议批准，但武朝不就任，最终在家去世。鲁褒字元道，是南阳人，好学多闻，以贫寒自立。元康之后，纲纪大坏，鲁褒感伤时人的贪婪卑鄙，于是隐姓埋名，著《前神论》来讽刺。其大略说，前的形体有乾坤之象，内方外圆，堆积如山，流通如川，动静有时，行藏有节，市场交易便利，不担心损耗。南哲象征长寿，不愧象征道，所以能长久，成为世间的神宝。清净如兄，自叫孔方，失去则贫弱，得到则富昌。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，能使严厉的面容松懈，能开难启之口。钱多的居前，钱少的居后。居前的为君长，居后的为臣仆。君长丰裕有余，臣仆穷竭不足。诗经说，富人可享福，可怜这些孤独者。前又称权， 无远不到，无忧不至。京城的士大夫疲于讲学，厌闻清谈，面对之昏昏欲睡，见到我家兄无不惊视，前所庇佑，极无不利，何必读书然后富贵。从前吕公因空头文气而欢悦，汉高祖因多加二钱而胜出，文君脱下布裳穿上锦绣，相如乘高车而解下独鼻裤，官尊明显，都是钱所致。空头文气最虚，何况有实物，多加二钱虽少，却因此亲密，由此说来，可称为神物。无德而尊崇，无事而火热，能入金门进子宫，危可使之安，死可使之活，贵可使之贱，生可使之杀。所以奋争非钱不胜，忧志非钱不拔，怨仇非钱不解，美名非钱不发。洛阳中的官员当权之士，爱我家兄，皆已如此，执我之手，抱我始终，不计优劣，不论年纪，宾客云集，门庭若市。谚语说，钱无耳，可使鬼。凡是现在的人，只有钱而已。所以说，军队无才，是不来；军队无赏，是不往。做官没有内援，不如归田。虽有内援，而无家兄，无异于无翼而想飞，无足而想行。大概痛恨石壁的人共同传颂其文。鲁包不做官，不知最终去向。范腾，字无忌，是敦煌人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授官郎中。正值天下兵乱，辞官回家。太守张弼去拜访他，闭门不见，礼物馈赠一概不接受。感叹说，生在乱世，显贵而能贫穷，才可以免祸。散家财50万，用来施舍宗族，柴门种菜，弹琴读书，自得其乐。张轨征召他为府司马，范腾说，门一旦关上，还能再开吗？坚决推辞。生病2个多月后去世。任旭，字次龙，是临海张安人，父亲任访是吴国南海太守。任旭幼年孤弱，儿童时勤于学习，到长大操守清正，不沾染流俗，乡里推重喜爱他，郡将蒋秀嘉奖他的名声，请他担任公曹。蒋秀为官贪贿，每每不守法，任旭正色苦谏，蒋秀不采纳，任旭辞官离去，闭门讲习，休养至节而已。过了很久，蒋秀因事被收押，任旭匆忙迎送，蒋秀慨然感叹说，任公曹是真诚的人，我违背他的直言，以至于此，还有什么可说。不久被察举为孝廉，授官郎中，周俊又举荐他为郡中正，坚辞回家。永康初年，惠帝广求清洁俊逸之事，太守裘复举见任旭清真节素，学识通博，下诏周俊以礼送行。任旭因朝廷多故，至上隐逸，称病不行。不久天下大乱，陈敏作乱，江东名豪都被拘禁，只有任旭与贺循守死不屈，陈敏最终不能使他屈服。元帝初镇守江东时，听说了他的名声，征召他为参军，亲笔写信给任旭，想让他一定要来，任旭一并坚决推辞。后来元帝进位镇东大将军，再次征召他，等到担任左丞相时，征召他为祭酒，都没有赴任。中兴建朝后，公车征召他，恰逢他母亲去世，当时司空王导请求设立学校，选拔天下通晓经术的人，任旭与会稽于喜都因隐居治学被征召。事情还没施行，赶上王敦之乱，不久元帝驾崩，事情就搁置了。明帝即位，又征召授予给侍中，任旭声称病重，过了一年也没到任，尚书以滞留为由要将他除名，仆射荀松认为不可以。泰宁末年，明帝又下诏准备礼物征召任旭，诏令刚下明帝就驾崩了。咸和2年去世，太守冯怀上书说应当追赠九卿之职，赶上苏俊作乱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儿子任居官至大宗正，在家中去世。郭文，字文举，河内旨人，年少时喜爱山水，崇尚退隐，30岁时每次游历山林，10多天都忘记回家。父母去世，扶桑期满后不娶妻，离开家游历名山，经过华阴山崖，观看石室中的石函，洛阳陷落，就步行挑担进入无心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，把木头倚靠在树上，用茅草盖在上面居住， 也没有墙壁遮挡。当时猛兽为害，进入房屋伤害人，但郭文独居十余年，始终没有祸患。常身穿鹿皮衣带革布巾，不饮酒吃肉，分区种植蔬麦，采摘竹叶果实换盐来自己。有人给低价，他也立即给人家。后来人们认识郭文，不再给低价。粮食有剩余，就救济穷困之人。有人馈赠，他收取粗劣的，表示不违逆好意罢了。有猛兽在屋旁杀死大幽鹿，郭文告诉别人，别人取去卖了，分钱给郭文。郭文说，我如果需用，自然会去卖。之所以告诉你，正因为不需要。听说的人都感叹。曾有猛兽忽然张开口对着郭文，郭文看他口中横着骨头，就用手探取出来。猛兽第二天早上在屋前放了一头鹿。猎人有时去寄宿，郭文夜里为他们担水，没有倦色。余杭令顾阳与葛洪一同去拜访他，带他一起回来。顾阳认为郭文在山中行走，或许需要皮衣，赠给他一套皮裤者，郭文不接受，告辞回山。顾阳追派使者把衣服放在屋里离去，郭文也不说话，皮衣竟然烂在门内，最终没有穿用。王导听说了他的名声，派人迎接他，郭文不肯上船车，挑担不行。到了以后，王导把他安置在西园，园中果木成林，又有鸟兽迷路，于是让郭文居住在那里。于是朝中官员都来观看他，郭文颓然蹲坐，旁若无人。温峤曾问郭文，人都有六亲互相娱乐，先生抛弃这些有什么快乐？郭文说，本是为学道而行，不料遭遇事乱，想回去无路，所以来了。又问，饥饿就想吃饭，壮年就想成家，这是自然本性，先生怎么偏偏无情呢？郭文说，情由意念产生，不意念所以无情。又问，先生独居深山，如果生病去世，就会被鸟兽吃掉，难道不残酷吗？郭文说，埋葬的人也被蝼蚁吃掉，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又问，猛兽害人，人们都害怕，先生独独不怕吗？郭文说，人没有害兽之心，那么兽也不会害人。又问，如果世道不宁，自身不得安稳，现在想任用先生来救助时事，怎么样？郭文说，山野之人怎能辅佐世道。王导曾与宾客聚会，演奏丝竹音乐，试着叫人呼唤郭文。郭文瞪眼不转动，踏行华丽厅堂，如同行走山林野地。当时在座的人都有深奥精微的言论，郭文常说听不懂他们的话。他天性深沉宏大，没有人能窥测其门径。温峤曾称赞说，郭文有闲人的本性，但没有闲人的才能，大概是柳下惠、梁台之类的人物吧。永昌年间发生大瘟疫，郭文也病重了。王导赠药，郭文说，命在天，不在药。寿命长短是时运啊。在王导园中住了七年，未曾出入。忽然有一天请求回山，王导不听。后来逃回临安，在山中筑庐居住。临安令万宠迎接安置在县中。等到苏峻反叛，攻破余杭，唯独临安得以保全，人们都感到奇异，认为他预知机兆。从此以后不再说话，只是举手比划来表达意思。病重时请求回山，想要枕着石头安放尸体，不让人殡葬，万宠不听。二十多天不吃东西，也不消瘦。万宠问，先生还能有几天？郭文举了三次手，果然在十五天后去世。万宠把他葬在居住的地方，并祭奠哭泣。葛洪、余产都为他作传，赞颂他的美德。公壮，字子伟，巴西人，洁身自守，与同乡乔秀齐名。父亲和叔父被李特杀害，公壮多年不脱丧服，势力弱小，不能报仇。等到李寿驻守汉中，与李七有嫌隙，李七是李特的孙子，公壮想借助李寿来报仇，于是劝李寿说，节下如果能兼并西土，向晋朝称藩，人们一定会乐意跟从，而且舍弃小利追求大利，转危为安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策略了。李寿认为正确，于是率军讨伐李七，果然攻克。李寿仍沿袭伪号，想任命公壮官职，公壮发誓不做官，馈赠一概不接受。赶上连日大雨，百姓饥饿困苦，公壮上书劝李寿归顺，和天心，因人望，永为晋朝藩国，福泽流传子孙。 李寿看信后内心惭愧，秘而不宣，于是派使者进入胡地，公壮又劝谏李寿，仍不采纳。公壮认为百姓之本没有比忠孝更大的，既借助李寿杀死李七，私仇已雪，又想让他归顺朝廷，以明臣节。李寿既不听从，公壮于是声称耳聋，又说手不能握物，终身不再到成都，只研究经典，深思文章，到李氏时去世。当初公壮常感叹中原多经学，而巴蜀闭塞落后，又遭李氏之难，没有学徒，于是著麦德论，文章多不记载。孟漏，字少孤，武昌人，是吴司空孟宗之曾孙，兄长孟家是桓温的征西长史。孟漏年少就真正自立，清操绝伦，布衣书食，以文章典籍自娱，口不谈世事，未曾郊游，有时涉猎钓鱼，独自一人前往，即使家人也不知道他去哪里。母亲去世，哀伤过度，几乎丧命，不饮酒，吃肉十多年。亲族轮流劝他说：“少孤，谁没有父母？谁有父母？圣人制定礼制，让贤者稍加克制，不孝者努力赶上。如果哀伤过度，绝了后代，更是为不孝。”孟漏被这话感动，然后才恢复正常生活。从此名闻天下。简文帝辅政时，任命他为参军，称病不救。桓温亲自去拜访他。有人对桓温说，孟漏德性高尚，学问为儒家宗师，应该招到府中，以调和鼎鼐之位。桓温感叹说，会稽王尚且不能使他屈就，我不敢有所打算。孟漏听说后说，桓公正是因为我不到任的缘故。亿万百姓，没有官职的占十分之九，难道都是高士吗？我因病不能胜任公相王的任命，不敢自以为高，由此名声更加显重。他博学多通，擅长三礼，注解《论语》流传于世，最终长寿善终。韩继，字兴齐，广陵人，他的祖先为避乱，居住在吴地嘉兴，父亲韩建在吴国做官至大鸿胪。韩继年少喜好文学，以隐退为操守，布衣书食，不与当世交往，因此东土人士都尊敬他。司徒王导听说了他的名声，征召他为院属，不救。咸康末年，会稽内史孔于尚书推荐他，诏令以安车数伯征召。尚书令诸葛辉上奏说，韩继名望尚卿，不宜背礼，于是召拜博士。韩继称年老有病不起任，在家中去世。当时高密刘儿字长于，程阳秉玉字弘文，都有很高名望。刘儿又不慕世俗，长而好古，专心学习砥砺品行，教化刘波相异。秉玉是魏征氏秉元的曾孙，年少有秉元的风范，修身谨慎廉洁，口不乱说，耳不乱听，端坐恭谨，举动有礼。咸康年间，成帝广求品行特异之士，刘儿、秉玉都被公卿荐举，于是依照韩继和翟汤等人的旧例，以博士征召他们。秉玉以病推辞，刘儿随使者到京师，自称年老不就职，各自以寿终。乔秀，字元彦，巴西人，祖父乔周，以儒学著称，在蜀汉显名。乔秀年少沉静寡言，不与世人交往，知道天下将乱，预先断绝人事，即使内外宗亲也不与他们相见。郡里察举孝廉，州里推举秀才，都不救。等到李雄占据蜀地，占有巴西，李雄的叔父李湘、李湘之子李寿都仰慕乔秀的名声，备好数伯安车征召他，都不应。常带皮弁，穿破旧衣服，在山泽中亲自耕种。公壮常感叹佩服他。桓温灭蜀后，尚书推荐他，朝廷因乔秀年岁已高，加上路途遥远，所以不征召，派使者敕令当地一年四季慰问。不久范奔、萧敬相继作乱，乔秀避难荡渠，乡里宗族依靠他的有上百人。乔秀年过八十，众人想替他挑担，乔秀说，各有老弱，应当先照顾保护他们，我的气力还足以自己承担，怎能以垂老之年拖累各位。九十多岁时去世。翟汤，字道深，浔阳人，品行敦厚淳朴，仁让廉洁，不屑于世间事物，耕种而后吃饭，有人馈赠，即使一斧一羽也绝不接受。永嘉末年，贼寇祸害接连不断， 听说翟汤的名声德性都不敢侵犯，乡里人依赖他。司徒王导征召不救，隐居在县界南山。石安太守甘宝与翟汤是通家，派船送给他物品，吩咐吏员说，翟公廉洁谦让，你送完书信后就把船留下回来。翟汤无人返回送物，于是卖掉换取绢帛，借机寄还给甘宝。甘宝本来想施惠，反而更麻烦他，更加惭愧感叹。咸康年间，征西大将军宇亮上书推荐，成帝征召为国子博士，翟汤不应。建元初，安西将军羽翼北伐石继龙，大量征发同仆门客以充兵役，敕令有关部门特别免除翟汤的征调。翟汤把所有仆役都推给乡里官吏，乡吏奉旨一概不接受。翟汤依照征调限额放免他的仆人，让他们编入户籍成为百姓。康帝又以散骑常侍征召翟汤，坚决以年老有病推辞不到任。73岁时在家中去世。儿子狄庄，字祖修，年少以孝顺友爱著名，遵循翟汤的操守，不与人物交往，耕种而后吃饭，言谈不涉及世俗，只以涉猎钓鱼为事，及至长大不再打猎。有人问，钓鱼和打猎都是伤害生命的事，而先生只去掉其中一种，为什么呢？狄庄说，打猎由我主动，钓鱼是鱼自己上钩，不能一下子全戒掉，所以先节制其中过分的。况且贪图鱼饵吞钩，难道是我不对吗？当时人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，晚年也不再钓鱼，端坐柴门吃豆饮水。州府以礼征命以及公车征召都不救。56岁时去世。儿子翟角也有高洁操守，多次拒绝征召。翟角之子翟法次，孝武帝以散骑郎征召也不到任。世代有隐士风范。郭帆，字长祥，武昌人，伯父郭讷是广州刺史，父亲郭察是安城太守。郭帆年少有志操，推辞州郡征辟和贤良之举，家在临川，不与世事交往，只以钓鱼涉猎为娱乐。家中贫穷无产业，想开垦荒地，先立下标志，过了一年无人认领，然后才耕作。稻谷将熟时，有人来认领，全部推让给他。县令听说后责问，把稻谷还给郭帆，郭帆最终不接受。曾乘车去打猎，离家百余里，途中遇到病人，用车送他，自己步行回家。他渔猎所得，有人来买，便给人家而不取钱，也不告诉姓名。因此，世人百姓都尊敬看重他。与翟汤一同被宇亮推荐，公车以博士征召，不救。咸康末年，乘小船暂时回武昌扫墓。安西将军于一凭皇帝舅父的尊贵身份，亲自去拜访郭帆，想强迫他出事。郭帆说，人性各有短处，怎能强逼？羽翼又因他的船小狭窄，想让他换成大船。郭帆说，使君不以我比见而屈尊光临，这本是山野之人的船。羽翼俯身屈尊，进入他的小船，待了一整天才离去。曾把刀掉进水里，有路人替他捞起，于是送给那人。路人不接受，坚决推辞。郭帆说，你先前不取，我怎能得到？路人说，我如果取这刀，将被天地鬼神责罚。郭帆知道他终究不会接受，又把刀沉入水中。路人怅然，于是又潜入水中取了出来。郭帆于是不违逆他的心意，就拿十倍刀价的钱给了他。他廉洁不接受恩惠，都像这样。在家中去世。新密，字叔仲，是陇西狄道人。父亲新仪曾任幽州刺史，世代被称为名门大族。新密年少时就有志向，博学多才，擅长写文章，精通草书和隶书，被当时的人奉为楷模。他性格恬静，不随便与人交往，曾被征召任命为太子舍人、诸王文学，多次征召都不赴任。永嘉末年，朝廷任命新密兼任散骑常侍，去安抚关中地区。新密因为洛阳即将败亡，所以接受了任命。等到长安被刘聪攻陷后，刘聪任命他为太中大夫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后来又经历了石勒、石继龙的时代，他都不接受征召任命。虽然身处丧乱之中，但他依然超然高洁，视荣华利禄如无物。等到冉闵建越称帝，又被李征召他为太常，新密给冉闵写信说， 从前许由推辞尧的让位，尧把天下让给他，他保全了清高的节操。伯夷离开国家，介子推逃避赏赐，都记载在史册上，流传无穷。这些都是一去不返的人。然而贤人君子虽然身处朝廷之上，与身处山林之中并无不同，期望穷尽理性和本性的奥妙，哪里有真正理解的人呢？所以不遭受祸患的人并非是为了躲避，只是心智深远而与吉祥相遇罢了。我听说事物到了极点就会变化，冬夏就是这样，达到高处就有危险，堆叠棋子就是这样。君王功业已经成就，却长久处于高位，这不是顾及万全远离危亡灾祸的做法，应该趁着这次大劫归附本朝，必定能有许由伯夷的廉洁，享受赤松子王子乔那样的长寿，永远做世间的辅佐，难道不好吗？于是绝食而死。刘灵芝，字子季，是南阳人，光禄大夫刘丹的同族。刘灵芝年少时崇尚质朴，淡泊退让，寡欲清心，不修饰仪表操行，别人都不了解他。他喜欢游历山水，志在隐居，曾经到衡山采药，深入山中忘记返回，看见一条山涧，水南边有两个石仓，一个关闭，一个打开，水深且宽，无法渡过。想要返回，却迷失了道路，遇到一个砍伐弓箭的人，问路，才得以回家。有人说，石仓里都是仙灵方药等各种物品，刘灵芝想再去寻找，终究不知道在哪里了。车骑将军桓冲听说了他的名声，请他担任长史，刘灵芝坚决推辞不接受。桓冲曾经到他家，刘灵芝正在树上采桑，使者传达命令，刘灵芝说，使君既然屈尊光临，应该先去拜访我父亲。桓冲听说后非常惭愧，于是去拜访他父亲。他父亲叫刘灵芝，然后他才回家，穿着粗布短衣与桓冲交谈。父亲让刘灵芝在里面准备浊酒蔬菜招待宾客，桓冲吩咐人代替刘灵芝斟酒。父亲推辞说，如果让随从做，就不是乡野之人的心意了。桓冲感慨，直到黄昏才离开。刘灵芝虽然是官宦家族，但在普通百姓中信誉和礼仪很显著，凡是仆役之家有婚丧嫁娶，没有不亲自前往的。他住在杨岐，在官道旁边，来往的人没有不去投靠他的。刘灵芝亲自供给，世人君子颇觉得劳累，更加害怕经过那里，凡是别人赠送的东西一概不接受。离刘灵芝家100多里，有一个孤老太太，病得快死了，叹气对人说，谁会买我呢？只有刘长史会。怎么让他知道呢？刘灵芝先前听说他有病，所以去探望他，正值他去世，于是亲自为他置办棺材，殡葬送终。他的仁爱恻隐之心就像这样，最后得以寿终。所习字为祖，是敦煌人。他虚静好学，不接受周郡的征召任命，被举荐为孝廉，贤良方正，都以有病推辞。他潜心思考阴阳之术，著天文地理10余篇，多有启发。不与当时的人交往，有时自言自语自笑，有时长叹流泪，有时别人请教他却不说话。张茂时，敦煌太守殷旦感到奇异，去拜访他，整日忘记返回，出门后感叹说，索先生是德性高尚的名儒，真可以向他咨询大义。殷旦想举行乡社之礼，请索习担任三老，说如今四方安宁，将要举行乡社之礼，先生年高望重，道德在当代首屈一指，奉养老人的意义实际上关系到儒家贤士，虽然我树立的不是梧桐，却希望鸾凤降临，才能不如曹公，却希望盖公屈尊前来，这确实不是合适的做法。然而孔子是至圣，有征召也前往，孟轲是大德，没有聘请也去，这是为了弘扬大道，阐明教化。如今委屈先生是遵从道义，推崇教化，并非有爵位，或许可以同意吧。恰逢索习病逝，时年79岁。殷旦穿丧服参加葬礼，赠送20000钱。殷旦说，世人多余的是富贵，眼睛喜好的是五色，耳朵爱听的是五音，而先生抛弃了众人所取，收取了众人所弃，在恍惚之际体会无味之味，在众多奥妙中兼顾玄理。住宅不过一亩，而心智却遍布九州，身形居于尘俗，而心灵栖息于天外，即使是前楼的高远，庄子的无欲也不能超过他。于是 追谥为玄居先生。杨科是天水人，年少时喜好周易，成年后不娶妻，学业精微，教授几百弟子，常常吃粗粮喝冷水，穿粗布麻袍，别人都忍受不了那种忧苦，而杨科悠然自得，疏远宾客，因性从未与人交往，即使是授业的门徒，不是入室弟子，也没有人能与他亲口交谈。想要讲授的内容，必须旁边没有杂人，传授给入室弟子，让他们依次互相传授。刘耀僭越称帝，征召他为太常，杨科坚决推辞不就任，刘耀也敬重他而不逼迫，于是他隐居在陇山。刘耀后来被石勒擒获，秦人向东迁徙，杨科留在长安。等到石继龙继承伟位，备好黑色浅红色的帛和安车征召他，杨科已有病推辞，逼迫他才出发。见到石继龙后，不行跪拜礼，与他说话也不言语，命他住在永昌的乙等住宅。有关部门认为杨科傲慢无礼，请求按大不敬论处，石继龙不听从，下令任凭杨科自由。杨科在永昌，石继龙每次赠送食物，他就口授弟子，让他们写表致谢，表文写得非常优美，看到的人感叹有深远的情致。石继龙想观察他的真实意趣，于是秘密命令美女夜间去引诱他，杨科默然不顾，又派人将他的弟子全部带走，派魁梧强壮的羯人士兵穿上铠甲，拿着刀，用兵器威胁他，并偷走他所赐的衣服离去。杨科看着却不说话，毫无惧色。他常睡在土床上，盖着布被，裸身睡在里面，下面没有入殿。颍川巡铺是个好奇的人，去拜访他谈论经书，杨科闭目不答。巡铺揭开杨科的被子，露出他的身体，大声笑话他。杨科神态颓然，没有惊恐愤怒的样子，当时都认为他是交仙一类的人，没有人能估量他的深浅。后来他上书陈述思乡之情，请求回乡，石继龙用安车仆人送他，免除十户人家的赋税供养他。他回到秦州后仍然教授不绝。后来秦人向西逃往凉州，杨科的弟子用牛驮着他，被戍守的军队追上擒获，一起被害。公孙凤字子鸾，是上古人，隐居在昌黎的九成山谷，冬天穿单布衣，睡在土床上，夏天则把食物放在器皿中，让它们腐败变臭，然后才吃。弹琴吟咏，怡然自得，人们都感到奇异，没有人能揣测他。慕容晃用安车征召他到邺城，等见到慕容晃，他不说话不行礼，衣食举动与在九成时一样。宾客来拜访请见，很少有人能跟他交谈。几年后病逝。公孙勇字子阳，是襄平人，年少时好学恬淡虚无，隐居在平郭南山，不娶妻妾，不是自己耕种种植的，就不吃不穿，在岩间吟咏，欣然自得，年过九十，操守不减。他与公孙凤一起被慕容晃征召到邺城，等见到慕容晃，不行跪拜礼，王公以下的人来拜访，他都不与他们说话，即使经历严冬盛夏，也端庄自如。一年多后，假装发狂，慕容晃送他回平郭。后来苻坚又准备背礼征召他，因他年迈路远而为难，于是派使者去问候。使者还没到，公孙勇就去世了，苻坚深深悼念他，追谥为崇虚先生。张忠字巨和，是中山人，永嘉之乱时隐居在泰山。他恬静寡欲，清虚无为，服食器，吃灵芝，食药，修炼导引养生之法。冬天穿乱麻为絮的袍子，夏天穿粗绳索衣，端坐拱手像诗一样。没有情书的娱乐，不修习经典，劝教只以至道虚无为宗旨。他的居所依傍高岩幽谷，凿地为洞窟，弟子也以洞窟为居，距离张中60多步，每五天朝拜一次。他以形体而不是言语教导，弟子授业观察他的形体后就退下。在洞窟上设立道坛，每天早晨朝拜他，食用瓦器，凿石为锅，周围的居民赠送衣物食物，一概不接受。好事少年有人问他水旱的征兆，张忠说，天不说话而四时运行，万物生长，阴阳之事不是穷山野叟所能知道的，他超脱外物，都像这样，年龄过百岁而视听没有衰退。苻坚派使者征召他，使者到时，张忠沐浴起身，对弟子说， 我余年不多，不可以违背当今君主的懿旨。玉璧上车，等到达长安，苻坚赐给他冠冕衣服。他推辞说，年老发落，不能穿戴衣冠，请允许我穿野服入朝觐见。苻坚同意。等见到后，苻坚对他说，先生在山林隐居，精研道术，独善其身的美德有余，兼济天下的功业却还没有，所以远道委屈先生，将任命你像上父那样。张忠说，从前因丧乱躲避到泰山，与鸟兽为伴，以保全早晚的生命，恰逢尧舜之事，想着侍奉圣言，如今年老至衰，不能效力展示，上父的比拟不敢私自攀附。山居的本性情思在岩洞，请求回去度余年，归死于泰山。苻坚又安车送他走到华山，他感叹说，我东岳道士死于西岳，是命啊，奈何。走了50里，到达关二寺，使者迟疑报告，苻坚派黄门郎为华持节吊祭，用太牢之礼祭祀，褒赏赐予命符，追谥为安道先生。石原，字洪孙，自称是北海巨人，居无定所，不娶妻妾，不经营产业，饮食不求精美，衣服必定粗劣破旧。有人赠送他衣服，他接受后施舍给别人，别人有丧葬之事，就拄着手杖去吊唁，路途不论远近，季节不论寒暑，他必定到场。有时同一天同一时间，却都能看到他。他又能在暗中取物，像白天一样没有差错。姚长之乱时不知去向。宋先，字令爱，是敦煌孝古人，年少时就有高远的操守，沉静不与世人交往，隐居在酒泉南山。他精通经书纬书，授业的弟子有3000多人，不接受周俊的征召任命，只与殷虞、其好关系友善。张作时，太守杨轩在阁上画了他的像，出入石棺看，作颂说，枕的是什么石头，树的是什么水流，身躯不可见，名声不可求。酒泉太守马吉是高尚之士，准备仪仗，敲击脑骨，前去拜访。宋先在高楼重阁，拒不见面。马吉感叹说，名声可以听闻，而身躯不能见到，德性可以仰慕，而形体不能看到，我从今以后才知道先生是人中之龙啊。在石壁上题诗说，丹崖百丈，青壁万寻，奇木蓊郁，繁盛如邓林，奇人如玉，是国家的珍宝，住处近而人却远，实在劳我心思。宋先注释论语，并作诗诵几万字，80岁时仍勤奋学习不倦。张作后来派使者张兴背礼征召他为太子友，张兴逼迫劝谕非常恳切，宋先慨叹说，德性不如庄周，才能不如段干木，为何要拖延圣明的命令。于是随张兴到姑臧，张作派太子张太和以只有知礼去拜访他，宋先称病不见，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接受，不久升任太子太傅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上书说，臣出生在世俗之外，心中仰慕上古，活着不喜生存，死了不悲逝去，一向有遗言，嘱咐各位之交，在山中则投于山，临水则投于水，处于沼泽则露天形体，在人中则清净泥土，声明书信不要告诉我家，如今将死，请求按平素愿望。于是绝食而死，时年82岁，追谥为玄虚先生。郭和，字承修，是略阳人。六世祖郭整在汉安顺帝时期，公府8次征辟，公车5次征召，都不就任。从郭整到郭和，世代凭经学获得官位。郭和精通群书，特别擅长史书，不接受周俊的征召任命。张作派使者用安车束帛征召他为博士祭酒，使者逼迫他才来到，等到了任命为太子友。郭和上书请求回乡，张作同意，用安车仆轮送他回张掖东山，84岁时去世，追谥为玄德先生。郭宇字元瑜，是敦煌人，年少时就有超脱世俗的操守，往东游历到张掖，师从郭和，完全继承了他的学业，精通经义，善于辩论谈论，多才多艺，擅长写文章。郭贺去世后，郭宇认为父亲生下自己，老师成就自己，君主封赐自己，而五父制度中老师不穿重服，大概是圣人谦虚，于是穿斩衰之服， 在墓旁建炉居住三年。丧礼完毕，隐居在临松谢谷，开凿石窟居住，服食百食以清身。著作《春秋末说》《孝经错尾》，登记在册的弟子有1000多人。张天赐派遣使者孟公明持节，用安车和玄勋等礼物完备的征召他，写给郭宇的信说，先生隐居在深远的水泽中，怀抱纯真，独自高远，心灵与最高境界暗中契合，志向随四季变化消息，哪里知道百姓像倒挂一样痛苦，天下等待拯救呢。我愧承时运，担负大业，想与贤明的人共同辅佐地道。从前传说在殷朝如龙飞翔，吕尚在周室如鹰飞扬，孔子的车子不停轨，墨子的驾马不等天亮，都是因为百姓的祸患不可以不救，君主不能独自立国，倒要靠人来弘扬的缘故。何况现在九州被分割成敌人的牧场，两都全部成为戎人的巢穴，天子困居江东，名叫沦陷于异族，造成的毒害之深重，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听说过的。先生怀着济世的才能，做事而不拯救，对于人质来说，我私下感到困惑，所以派遣使者带着须佐之礼和受随之仪，像鹤一样祈盼先生，希望先生眷顾我的国家。孟公明到了山上，郭宇指着飞翔的大雁给他看，说，这鸟怎么可以关在笼子里呢？于是深深逃避，不留踪迹。孟公明拘押了他的门人，郭宇叹息说，我逃避俸禄，不是逃避罪责，怎么能隐居行义，却害了门人。于是出来接受征召。等到了孤臧，正逢张天赐的母亲去世，郭宇束发入调，三勇而出，回到南山。等到张天锡灭亡，苻坚又用安车征召郭宇制定礼仪，正逢父亲去世而停止，太守新章派了300名书生来跟他学习。等到苻氏末年，略阳人王穆在酒泉起兵，响应张大玉，派使者招请郭宇。郭宇叹息说，临河救溺水的人不占卜自己命的长短，卖病三年不预先断绝他的饮食。鲁仲连在赵国道义上不闭口不言，何况别人将要沦为异族而不拯救呢？于是与敦煌人索谷起兵5000人，运送30000石粮食向东响应王穆。王穆任命郭宇为太府左长史、军师将军，虽然位居首要辅佐，却口中吟诵黄老之言，希望功成事定，追随伯承的踪迹。王穆被谗言迷惑，向西攻打索谷。郭宇劝谏说，从前汉朝平定天下，然后诛杀功臣，现在事业还未建立就诛杀他，立刻就会看到迷路在这庭中游荡了。王穆不听从，郭宇出城大哭，举手向城告别说，我再也看不到你了，回来用被子蒙住头，不和人说话，不吃东西7天，带病回家，早晚祈求死亡。夜里梦见乘青龙上天，到屋顶就停下了，醒来叹息说，龙飞在天，现在停在屋顶。屋这个字是诗下加至，龙飞到诗，我大概要死了。古代的君子不死在内室，何况我是正直之士呢？于是回到酒泉南山赤崖阁，绝气而死。齐家，字孔宾，酒泉人，少年时清贫好学，20多岁时夜里忽然有声音在窗外呼叫，齐孔宾，齐孔宾，隐居去吧，隐居去吧。修士人士非常辛苦而不可和谐，所得的不到毫毛，所失的像山崖一样大。天亮就逃走，向西到敦煌，依附学宫读书，贫苦无衣食，给书生们当厨工来养活自己，于是博通经传，精究大义。向西游历到海滨，教授门生100多人。张崇华征召他为儒林祭酒。他性情平和宽裕，教授不倦，依据孝经做了二九神经。在朝清室，郡县首令彭和正等人授业时，独自跪拜在床下的有2000多人。张天锡称他为先生而不叫他的名字。最终以寿终正寝。瞿行先生不知道姓名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。太和末年，常住在宣城郡界的文脊山中，山上有瞿行，因此以此为名。大司马桓温曾经去拜访他。到了那里，见先生穿着鹿皮裘，坐在石室中，神情没有不悦之色。桓温和辽左几十人都猜不透他，于是命令福涛为他做冥赞，最终死在山中。谢夫，字庆绪，会稽人，性情澄净寡欲，入太平山10多年。 镇军西因召他为主簿，台省征召为博士，都不去。当初月亮侵犯少微星，少微星又名处世星，占星的人认为应该应验在隐士身上。乔国人戴奎有美好的才能，有人为他担忧。不久谢夫死了，所以会稽人士以此嘲讽吴人，说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。戴奎字安道，乔国人，少年时博学，喜欢谈论，善于写文章，能弹琴，工于书画，其余技艺无不精通。童年时用鸡蛋汁调和白瓦屑制作了正玄杯，又写了文章自己刻上去，文辞华丽，器物精妙，当时人无不惊叹。他生性不喜欢当世，常以琴书自娱，在豫章师从事术士范轩，范轩认为他与众不同，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。太宰武陵王司马熙听说他善于弹琴，派人召他，戴奎对着使者把琴摔破，说戴安道不做王门的伶人。司马熙发怒，于是改召他的哥哥戴树。戴树听到命令，欣然前往，抱着琴就去了。戴奎后来迁居到会稽的单县，性情高洁，常以礼度自处，深深认为放纵旷达不合道义，于是著论说，父母去世而采药不回家的人是不仁的儿子，君主危难而多次逃出附近关隘的人是苟且免死的臣子。而古代人未曾因此损害名教的根本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通达其中的主旨，通达主旨，所以不被他们的行迹迷惑。像元康年间的人可以说是喜好逃避行迹而不求根本，所以有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的弊病，舍弃实际而追逐虚名的行为。这好比认为西施美而学她皱眉，仰慕有道的人而折她的金角，所以仰慕的并不是美的所在，只是看中外貌相似罢了。紫色混乱朱红，因为她像朱红，所以相怨貌似中和，所以乱德。放荡者貌似通达，所以乱道。然而竹林名士的放荡是有病而皱眉，元康时的放荡是无德而折金，这能不明察吗？况且儒家崇尚名誉，本是为了兴起贤才，既然失去根本，就有取貌的行为。心怀真情而丧失真实，用容貌互相欺骗，其弊病必然导致末节的虚伪。道家抛弃名声是为了赌石，如果失去根本，又有越轨的行为。情和理都亏缺，那么仰慕和咏叹都忘却，其弊病必然导致本心的浅薄。虚伪和浅薄不是两家的根本失误，而产生弊病的人必然假托两家来通达自己。道有常经，而弊病没有常情，所以六经有缺失，王政有弊病，如果违背根本，就是圣贤也无可奈何。行道的人如果不是天性完满，体道具备，暗中合道的人又怎能不寄情于古代英烈，效法前贤呢？如果迷惑于效法然后行动，议论然后说话，就应当先辨别他们取舍的极致，寻求他们用心的根本，懂得他们王耻直寻的宗旨，理解他们披鹤怀玉的缘由。如此道路虽然不同，而归宿可以看到，行迹虽然杂乱，而其契合不违背，不这样就会流荡逃遁而忘返，成为风波之行，自己为外物驱使，自己用虚伪欺骗自己，外面炫惑于喧嚣浮华，内心丧失道义实质，用矜持崇尚夺去他的真性，用尘垢遮蔽他的天然正道，一笑千年，能不谨慎吗？孝武帝时多次以散其常事，国子博士征召他，他以父亲有病推辞不去，郡县不断敦促逼迫，于是逃到吴地。吴国内史王寻在武丘山有别馆，戴奎秘密地去那里与王寻一起游玩，相处了十多天。会稽内史谢玄担心戴奎远逃不回来，于是上书说，臣见乔国人戴奎心存世俗之外，不受世事牵累，安于简陋的居所，与琴书为友。虽然策命多次加赐，高尚的节操不改，超然绝技，自求其志。而且年近六十，常抱衰弱之疾，有时失调，转为沉重。如今王命还未收回，他将遭受风霜之患。陛下既然爱护而器重他，也应当使他的身名并存，请求停止对他的征召之命。书奏上，皇帝同意，戴奎又回到单县。后来王寻任尚书仆射，尚书又请求征召为国子祭酒，加散其常事，征召他又不来。太元二十年，皇太子开始出居东宫， 太子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、少傅王雅、詹事王寻又上书说，戴逵持守节操，坚贞刚烈，含韵未到，独自游心，年岁已老，清风更加美好。东宫虚位以待贤德，礼聘世外之人，宜加以金表征命，以参与辽事。戴逵既然重视幽居的节操，必定以难以进士为美，应当下令所在地方贝礼送他前来。正逢他因病去世，长子戴伯有父亲的风范，一夕初年以散骑侍郎征召不起，不久去世。公玄之，字道玄，武陵汉寿人。父亲公登曾任长沙相、散骑常侍。公玄之好学浅墨，安于陋巷，周里举荐秀才，公府征辟都不去。孝武帝下诏说，哲王统治天下，必定搜求显扬幽隐之事，所以空谷中有戏马之勇，丘园中有树帛之观。乔国人戴逵、武陵人公玄之都高尚其操守，一人游艺，洁身自好，学问宏大如业，朕虚怀已久。几位君子，难道把贤才藏于胸怀吗？想汲取雅言，虚心接受讽议，可一同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兼领国子博士，命令所在地方背离遣送，不得按常规，以延迟侧席的期望。郡县敦促逼迫，他苦辞病重不去。不久去世，时年58岁。弟子公元寿也有德操，高尚不适，被举荐秀才及周礼征召，都称病不去。孝武帝以大学博士、散骑侍郎给侍中多次征召，就不起，死于家中。陶旦，字楚敬，太尉陶侃的孙子。父亲陶夏因品行不端被废黜。陶旦幼年丧父，喜好导养之术，认为仙道可以祈求。15、16岁时就服食断骨，不娶妻，家产千金，童仆上百。陶旦终日端坐拱手，不曾经营过问。很爱读易，善于占卜，在长沙临湘山中筑庐居住，养了一头白鹿作伴。亲戚故旧有拜访他的，就渡水转移，不让人靠近。周礼举荐秀才，陶旦听说就转逃到罗县皮山中，终身不返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。陶潜，字元亮，大司马陶侃的曾孙，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。陶潜少年时心怀高尚，博学善于写文章，隐托不羁，认真自得，被乡邻所敬重。曾写《五柳先生传》，以自比说，先生不知是什么人，不详姓字，宅边有五棵柳树，因此以为好。娴静少言，不羡慕荣利，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没有会意，欣然忘食。姓氏久，而家贫不能常得。亲戚就有知道这样，有时置酒邀请他，他去饮酒必饮尽，期望一定醉，醉了就退去，不曾留恋。四壁萧然，不避风日，短褐穿结，单瓢履空，安然自得。常写文章自娱，颇是己志，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他的自序如此，当时人称之为实录。因亲老家贫，出来任州祭酒，不堪吏职，不久自己解职回家。周礼召为主簿，不去，亲自耕田自己，于是身体瘦弱患病。又任镇军、建威参军，对亲朋说，暂时想以贤哥为三晋之资，可以吗？管事的人听说，任他为彭泽令。在县里，公田都让人种熟谷，说让我常醉于酒就够了。妻子坚持请求重金米，于是让一顷50亩种熟，50亩种金，向来简傲高贵，不思是上官。郡里派督邮到县，蜀吏说因数代相见。陶潜叹息说，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小心谨慎地侍奉乡里小人。一歇二年，解下应寿离开县志，于是写了归去来。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要荒芜，为何不归？既然自己让心为形体所役使，何惆怅而独悲？觉悟到过去已不可挽回，知道未来还可追，确实迷途还未远，觉得今事儿昨非。船遥遥的清扬，风飘飘的吹衣，问行人前面路途，恨晨光微弱。望见家门，高兴的奔跑，童仆来迎接，幼子等在门。三条小径将要荒废，松菊还在，携幼入室，有酒迎尊，取酒壶自酌，看亭中树木一月心情，以南窗寄傲，审查容息之地，容易安宁。 园中每日散步自成趣味，门虽设却常关。拄杖游憩，时抬头远望，云无心出山，鸟倦飞之还。阳光暗淡将落，抚孤松而徘徊。归去来兮，请断绝交游，时与我相宜，再驾车何求。喜亲戚情话，乐情书消忧。农人告诉我，春天将近，要到西边田里耕作，或驾金车，或照孤舟，既幽深探索沟壑，也崎岖经过山丘。树木欣欣向荣，泉水涓涓始流，善万物得时，感我生将休。寄托形体在天地间能有多长时间，何不随心所欲任其去留？为什么这样惶惶不安，想要到哪里去？富贵不是我的本愿，仙境也不可期望。怀念美好的早晨独自前往，有时放下手杖除草培苗，登上东边的高岗放声长啸，面对清澈的流水吟赋诗篇。姑且顺应自然，直至生命的尽头，乐天之命还有什么可怀疑呢？不久朝廷征召他为著作郎，他没有赴任，断绝了与州郡长官的交往。他的乡亲张野以及朋友杨松林、宠尊等人，有时带着酒邀请他，有时邀请他一同去酒席，即使不认识主人，他也欣然前往不为腻，喝得大醉就返回。他从不曾去拜访别人，所去的地方只限于田间屋舍和庐山游览而已。刺史王弘在元熙年间道州任职，非常钦佩仰慕他，后来亲自去拜访。陶潜称病不见，之后对人说，我生性不亲近世俗，因病得以闲居，幸好并非洁身自好追求名声，怎敢以王公屈尊来访为荣呢？错误地认为我不贤，这正是刘贞招致君子非议的原因，罪过不小啊。王弘常派人窥伺他，暗中得知他将去庐山，就派他的老朋友庞通之等人带着酒，先在半路上邀请他。陶潜遇到酒后，就在野外亭中举杯畅饮，高兴地忘记了前行。王弘这才出来与他相见，于是欢宴一整天。陶潜没有鞋子，王弘让左右给他做鞋。左右的人问鞋的尺寸，陶潜便坐在座位上，伸出脚让他们量。王弘邀请他回州府，问他乘坐什么，他回答说，一向有脚病，先前乘坐竹轿也足够自己返回了。于是让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一起抬他到州府，但他谈笑自若，欣赏乐趣，不觉得他对华丽的车驾有什么羡慕。王弘后来想见他，就在山林水泽之间等候。至于酒米缺乏时，也时常接济他。他的亲戚朋友中有好事的人，有时带着酒菜前往，陶潜也从不推辞。每次喝醉就非常舒适合唱，又不经营生计，家务全部交给儿子仆人，脸上从未有过欢喜或恼怒的表情，只是遇到酒就喝，有时没有酒也高雅的吟咏不停。他曾说起夏天虚空悠闲，高卧在北窗之下，清风飒然而至，自称是西皇以上的人。他生性不懂音乐，却收藏着一张素琴，琴弦和琴徽都不具备，每当朋友饮酒聚会，就抚弄琴来应和，说只要领会琴中的意趣，何必非要弦上发出声音呢？在宋元嘉年间去世，时年63岁，所有文集都流传于世。使臣说，君子的行为各有不同道路，这是指显达和隐晦的区别。出世就治理各种政务，用道义记住时事；退隐就振拔于尘嚣之外，以谦卑自守。详细推求其中的含义，由来已久了。孙登住在山洞里，衣上只是编草，告诫嵇康而凝聚神志。董卿住在从祠中，衣服没有完整的帛，对孙楚陈述贞洁的法则，他们都隐没行迹，不追求名利，是柳下惠、秦华黎、上平之类的流雅。夏同远近称赞他孝顺有爱，宗族乡党敬重他诚信正直，唱小海的歌曲，那么伍子胥的魂魄还在，坚固如真实的心，那么王驴尤其惭愧，当时有幸在洛水边观看，这话确实啊。宋先从小怀抱高远的节操，清高的规范，光彩超拔，杨轩歌颂他的画像，马吉赞叹他是人中之龙，玄虚的称号实在是美称。其余这几位，有的托病辞官，有的著文矫正世俗，有的积聚而对时人，有的涉猎垂钓而隐居，含蕴中和，隐藏璞玉，凭借大道隐匿光辉，不屈服于志向，激励清正之风于后世啊。赞词说，丰厚的俸禄招来牵累，美好的名声顺从欲望。 坚定啊，这些世人超然脱俗，在山崖间修养纯粹，在林曲中销声匿迹，激励贪婪，制止竞争，永远垂范高岛的足迹。